祝福教化先生三宝从心直至菩提永终，为你所生父子为你母亲不愿大觉处，祝福教化先生三宝从心直至菩提永终，为你所生十等父子两为你母亲不愿大觉处，祝福教化先生三宝中从心直至菩提永归，为你所修十等诸资粮，为你有情故愿大觉成。上一次我们在这个就是寂止禅的这个修法上面，就是说心应该专注在，刚刚上一次我们是说了这应该是菩提心的这个部分，所以这里面世俗和圣意的菩提心这个训练大家都比较熟悉，但是不一定说熟悉这个训练和升起这个菩提心是当然是不一样，所以一直到升起菩提心为止，我们就要反复的去思维，反复的去学习菩提心的教法。所以大乘佛法里面最关键的，如果只能修一个法就是菩提心，如果菩提心没有升起来，只能修一个法，就是慈悲心的修持。当然光是就是我们一般意义上的这种是善业的某一种善业，就是它仅仅是靠这一种的善业呢，不能够超越这种相现象的束缚。但是如果我们说理解慈悲的另外一层意思，就我们说的这个愿众生的慈悲，愿法的慈悲，无缘的慈悲，无缘大慈，同体大悲，这个部分呢已经有圣意的部分。所以慈悲心里面呢，光说这个词的时候，有些人可能会说需要智慧，不能光是慈悲，但是在佛法的这种概念里面，这些慈悲运用的方式不同。所以如果说就是四无量心的这个慈悲来讲，愿诸众生具安或获得安乐及安乐因，愿诸众生永离众苦及众苦因，这个里面呢也具有智慧的这两个部分，慈悲和智慧的部分。就是说得安乐这种暂时的这个就是慈的部分，是说当然这个安乐也可以分为这种究竟的安乐和世俗当中的安乐，但是一般意义上面来讲，暂时和究竟这两个部分去利益众生，在暂时和究竟两个层面的时候，就是说得到乐即乐因，远离苦即苦因，这个层面来讲就是悲的部分，就是真正要远离苦的话，就是离苦的这个因，从苦集灭道里面这个着手，就四圣谛。所以这样讲的话，就是慈悲里面已经含摄了这个，就是怎么样离开悲以及悲的这个因，就是苦谛，不仅是讲了苦谛，还有讲集谛。然后要远离这个因的话，就是灭谛智慧的这个部分，从这里显现出来。所以慈悲的两个词里面呢，都具有就是智慧好含摄在里面。这是为什么说在有些修行佛经里面就讲，只要只能修一个，如果菩萨只能修一个法的话，就修慈悲心。所以如果慈悲心见圆满的时候，就有就是平等，以及就是慈悲喜舍，以及由这种愿的这个部分呢，就是圆满心的部分，就愿和心都圆满。然后从愿和心的这两种四无量心和六度的这种四摄的这些修持，以后呢，从这个世俗菩提心和圣意菩提心，因为菩提心里面，因为正法就是发菩提心，因为不同的戒的这个受戒的 传统，你可以就是分别行和愿持，分别受，也可以同时受。按照龙树菩萨的这个传承，是这个菩萨戒是同时受，弥勒传承分别受。那就是如果你同时受的这种的方式的时候呢，就是就是愿和心。那在这个里面的心里面，又有就是六度的般若的这种的智慧，前五度是世俗方便的这个部分。那就是后一度就是智慧度，就是圣意的这种所有的一切的教法都含摄在这种菩提心里面。所以菩提心呢，即是就是我们说大乘菩萨道当中受这种愿心，受持这些戒律，然后证得菩提的果，就是佛的果，一切尽在其中。所以意思说，菩提心特如此重要。所以像入心论这整个一本论的这个教法呢，就含摄在就是说，菩提心妙宝，未生者当生，一生无退失，辗转于增长，就是一直到成佛为止。就这几句里面呢，含摄所有的这些教法，这个就是入心论的所有的内容都含摄在这几句话里面。所以说，就是说，如果真真正正，要升起这种修持这种菩提心，把世俗的菩提心，所以在这里面呢，就是世俗和圣意两个部分，圣意的就是智慧空性的这个部分，就是说，如果要升起圣意的菩提心智慧这种的话，你需要有直观的这种修持禅定，所以专注的这种机智的修行，安住在就是心为明为觉，或者是为明为知的这个心。心识，如果你用什么样的方式可以说心是什么？一般来讲就是清晰明了，这个就是心的定义。所以你安住在这种清晰和明了当中，所以机智的这些修法上面，就是以这种就是安住在空性，然后进一步呢，就是为了了证这个究竟的这种真如本性。所以观的这个部分呢，观空性的这项教法的究竟的实质到底在讲什么，这个部分。所以这个修辞中篇里面呢，看这里面有一段，这对于成就奢摩他与我看奢摩他有兴趣的瑜伽行者，他的心首先应该紧密的专注在就是佛的这些经教上面，十二教分，修多罗，七业等，均可以归为归结而正导入真如。归结而正导入中真如，他们将导入真如，以及他们已导入真如，就是他们这种的修持十二教分的这个里面呢，均可以就是找到佛陀的这种对于智慧空真见的这些教法的这种如何去去入，如何去安住于这种的状态，以及你入究竟的境界，这些上面都有这个完整的描述，就是圆满道，就是正得真如的这种境界的功德。这个我们前几天说的一样，就是说你学习这个中论，这些上面呢就是分门别类的，就是讲这种就是从文思以及就是经教的这个层面角度去就是归结整理以后呢，如何去就是到底去怎么去证悟，就是离上的来讲这个证悟的这个究竟的空性的意义。然后用般若的这个呢，就是一个是从空分的这个说是空意的这个角度讲到底什么是空性，这一个呢就是明的这部分，一个人的经验当中怎么样，就是如何去受持，如何去证得这个过程。 所以这些的呢，在接近教里面以及大论点里面都有。所以从这种的方式呢，就是说，这里面特别尤其讲到空正的这种修行，所以从究竟的这种分析来看，佛陀的教法不是直接就是间接，和真如本性空性有关系。所以有些是在看起来讨论这种空苦，比如说无常，讲到无常的时候，因为你如果真实的了解缘起，真实的了解无常，这样子它已经只是这种空性的这些叫法。因为有些人堕入这种或者说不误解空性，而像这种人呢，应该误解完空，把空性当作是什么都没有。所以佛又讲像缘起经呢，可以就是学习十二缘起，学习佛性如来藏这种的叫法。然后如果有些人是只有常变，就是一切恒常的心，所以又讲这种一切苦谛以及无常，一切无常本身到处一切皆不真实，以及空性的这个叫法。所以说这样可以解决这种不太了解，就是真谛而堕入到边执的这种问题可以解决。所以当然也可以有这种粗品的这种无我，细品的无我，或者是说人无我，这种法无我，所以而能去索取一知空。所以这方面当然现在比如说像量子力学的这种的研究的领域，比较像是现在目前的阶段呢，就是有一点像唯识的这个唯识宗的见解。为什么呢？就是说他们并科学家或者这些呢，只是对于外在的物质上面去研究，以后找不到实存的本质，找不到固定或者是就是说独立实存的这个外在景象上面的物质找不到，这好像依赖于观察者。那到底观察者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方面，就是说观察者的心本身也是空性。所以这个部分呢，就是并没有这个，就是离开了这种一般的科学研究物的这个领域，所以研究心的这个层面，他们不是他们的专长。但是这个层次的一个阶段的研究呢，了解呢，当然可以从世俗地、生意地这样去分二地去了解。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在接下来就是要了解心，所以金刚密乘的这些修法的时候，不太需要就是广泛的去研究物怎么样，最后还是归结到心。只要你把心的这些就是真谛搞懂了以后，就是一切法其他的法的这种本性或者是自性都也能够了悟，就是自心性了悟一切法性一切现象的这些这本真，就是真面目实相都能够了解。所以就是说像唯识里面讲的这种的无我，应该算是一种粗品的无我，因为他们还有这种视色名相安立的这个我的这种的概念。所以中观宗呢，就是细品无我，这就是说人法俱无的这种就是包括心也无所住，无所从来，无所就是一无所去这种。然后修辞中篇里面就是说，修习奢摩他的其中一种方式是将心安住于涵盖一切法的色心二蕴这个对境上。另一种方式是将方式则是将心安住在佛像上。三摩地王经有云，佛身如金色，相好最端严，菩萨因缘彼心转修正定。就是这里面讲了修这个机智的时候呢，一种方式是先将心安住在这种就是色法二蕴的这种对境上面， 有时候你可以，一切法当中啊，任何一个对境都可以变成你修持，禅机智禅的对境。然后你只要观照，像我们以前说的，就是你哪怕是你自己的一个念头，关注它，然后让它就是在它消，就是出生关照的时候，一般念头也会消解嘛，就是念头自己那安住在这个消失以后的安的状态上面。或者是你就想一种念头专注在上面，比如说无常，比如说慈悲这类一个念头上面，然后另外一些是就专注在其他的，比如说花、石头或者是其他上面，那这是一种，这里建议。另外一种是佛法当中专用的，就是用于观想的这些各种唐卡。特定的修本尊的时候，也有需要，就是把本尊的这种具体的相貌印在心上面。在这个当中呢，就修饰机智的时候，根据三摩地王经里面讲的，就是修行者应该以这种相好庄严的这样的一个金色的佛像作为对境，然后来转修正自己的心。所以我们现在这些天呢，正好也在修持这个机智的禅修，所以我们就是稍稍的专注在这个修法上面，就是因为我们的佛法的修行在这个里面呢，总是讲到慈悲，为什么呢？就是如果你只讲到空正这样子的，那也不圆满。你只讲到某一种程度的爱心呢，这样不讲智慧空正的这些部分呢，也不圆满。一个是说，对于相和相的本质，世俗谛和圣义谛，就是这两种都要怎么讲呢？圆满的了悟。所以没有所谓的世俗谛的话，也不存在就是相对应的这个是圣义谛。本来这两个并不是两样东西，就是一个，但是。你可以说，人的心在这种，觉迷的两种二元的时候呢，心也会投射在，这种世俗生命以及明空啊这些单方面的去。如果只有显现没有空的了解的话，就变成一种局限。如果只有就是寂灭一样类似的空，但是没有这个显的这种的话，不能超越这个寂灭，所以又变成另外一种局限。所以这个在后面的这个圣观禅呢，这些里面有讲到。所以在这种修行里面呢，就是密续的一些修行里面，也观这个种子字呀，这个上一次我们已经说了，就是说。如果有佛像可以开光，可以装藏；如果是唐卡可以开光，就是背后写种子字之类的，你可以观这些佛像，你观在佛像的心间，或放在观在佛像的这个白毫中间，以这种佛陀的形象作为禅修的这种对境，所以这种的方式，所以，另外一种就是刚才讲的心法和这种色法这两种，就是，主要是说让心呢，禅修者也专注修的时候呢，就是专注在心的本来的清明、明清楚、清晰、明了，这两种，这也是心的一种定义嘛，就是清晰能够明晰，清晰明了。专注于心的本身的这种上面，你可以修这个。以心为所缘来修这个去机智的禅修，所以开始的时候不太容易不熟悉。有些人开始的时候让有一段时间的这种集中的训练以后，也容易了解，就是专注在心上面，而不太愿意专注在这个外境上面，外在的这个对境上。有些人是先开始就。一步一步的外在的对境上面训练心，然后再逐渐的，就是适应，就是专注在特定的念头上面，或者说专注在这个心本身的这种明和这种清醒心明晰 觉知的这种的心的本来的样子上面，就安住在这个上面。这个法可以就是，在机智禅的修行当中专门用，它不是那种就是大圆满里面修行的这种一心观心这种，就是仅仅是就是专注在这种心的明了清晰而已。所以这时候呢，透过这种正知正念的一种力量呢，就是让本来就是深密难测试的是难解的这个心本身，就是怎么讲，安住在这种的状态下，就是越来越心向向内转，或者是说提受心本身。心本身有各种各样的面貌，各种各样的就是投射，像光投射在这个水晶的彩色玻璃上面折射。各种的光影，新的投射也会有很多种的念头。所以说，心呢不是，外境物质还容易稳定的了解，就是说，这是一尊佛像，就是一尊佛像。但是心的这种，是就是讲的变化，就没有固定的颜色、形状这样子。但是它也有它的特点，就刚才说的清明这种清晰明了，它是可以被这种。心提受他的这种心的本质。所以这个我们大题上面好像已经都说了，但是就现在在一个就是说当禅修的过程当中出现一些昏沉，出现一些散乱，就是对峙的过程，休息禅修过程当中的一些过失，这个在和就是弥勒菩萨的金庄严论，还有一些其他的经典里面也论点里面也有的，这个就是五种过失、八种对峙的这种就修行禅定的时候的一些经典的出现的这个问题和相应的对峙的这个方法。所以第一个呢，就是。当然这个是长期要对峙的，有一些其实不是神秘的那种对峙的方法，而是很就像真实自然，而且发生在每一个人可能多多少少都会发生的某一种的一些状况，就禅修的时候。像我们今天早上说一个人为了上好的学校，他会可能花好多年的功夫去上这个早自习、晚自习以及课外各种的课程。然后就是晚睡觉很晚，以前我认识一个人，甚至说晚上12点前他没有睡过觉，就上学的那些阶段。所以以这样的方式来，就是希望能够入到一些好的学校的门槛。那这仅仅是世间当中的一些目标，都要付出好多年的这种的持续不断的一些奋斗。说到就是关于就是调伏自己的心，心是可以被认知的，心是或者说可以。就是羞耻的，而且心是可以被训练的，心能够怎么讲呢？被你掌控，而不被心奴役你、玩弄你一样去掌控你，失去完全心失去掌控的时候，很可怕的人。所以，这个训练上面是很大的一个任务。而且你这种的事情成功，虽然没有给你发特定的这个毕业证，但是比一般的毕业证都好。就是因为这个心是随着你一辈子，有一些收入的那些，那你如果有些人没有怎么上学，也可以就是生活得很好，也可以就是赚钱发财，或者是就是做各种事情。有些你上很多年的学校，但是也不见得会真正在社会上有所作为。所以这跟这个不一样的，就是心生生世世，不要说生世，即使这一辈子当中呢，你就是心影不离的，只有这。肉身不离的就是这颗心，这颗心的训练和提升的境界尤其重要。所以第一个就是说困难呢，就是懒惰，就是对其他有奖励的、有毕业证的、有社会认可的、国家鼓励的，或者是父母认可的这种事情上面，大家会很努力，就是起早贪黑、不辞辛劳，因为有一种氛围大家都在做。那一个人说，我在修禅定当中，我很勤奋的话，也许没有那么多人就是能理解你，甚至 就是或是怎么讲呢，否定你，怀疑你，这也有可能。但是本身，修行是就类似于就隔行如隔山一样，很多淋浴的东西，本身在世俗间的很多淋浴也是一样。如果他不是这个淋浴的人，对他来讲就是很陌生一样的，就是尤其是精神的这些道路上面呢，其他的人没有共同的这些认知的情况下，很难被理解，或者有时候，就是怎么讲呢？甚至障碍。有别人的这些刻意的障碍，有时候会有得到帮助和护持，所以这个不一样。就像禅坐在一些社会，过去的时候觉得是很怪异的东方的这些做法，包括打太极拳呐，或者是禅坐这些。但是现在，禅坐好像大部分人能接受，不接受任何宗教的人，但是他们能接受这种禅坐，而且把它当做是生活的一部分的人特别多。就像过去很多西方社会不太了解瑜伽的这种修行，就是它是就修行，但是现在变成一种身体的锻炼的方式。那现在你说做瑜伽，这样子大家没有什么心里面的疑惑，所以在某一些社会和阶段当中，佛法也是如此，会受到整个国家的鼓励，或者是就是支持，尤其是就是从上到下。在有时候也有这种念佛呀，这种的运动，所以不论如何，我们说现在说的意思是说，我们需要一种就是第一个障碍，就是平时并不觉得那个是很必要的一件事情，而变成就是可有可无的，有空来做一下，好像就是有点像那种保健品买保健品一样。有闲工夫的时候可以就是去吃一吃，或者是做一做；没有的时候无所谓，就这种的心态的话，那肯定就是第一个关很难过去的。就是说，没有连贯性的训练，基本上一生当中都 有些可能，就是说，做几次，然后觉得没有感觉，就这么马上就决定这个没有用，就走了。但是这个有用没用的，主要你自己需要。就像我们说，就是学校里面你也不能够上一天两天就决定就教育有没有意义，一样就是心灵的教育，或者是内心心智的科学这方面心灵的这种学问嘛，这些上面博大精深，跟外界界物质的有多这种。广大和就是深奥性的本身更是如此。像我们刚才讲的，就是说最后外境都依赖于了解心来了解外境，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懈怠就是第一个障碍。第二一个障碍，哪怕是你不懈怠，你去做禅修的时候，你其实没有受到很好的训练，不知道怎么去做禅修，到底禅修的意义是什么，而且。就是有人这样说做这个禅修，有人那样说做那个禅修。有些人说应该你扫描自己的身体啊，有些人说你就是呼吸啊，只要观呼吸，这个就是所有的禅定。有些人可能说你应该观佛像啊，有些人可能就说你什么都不要着相才是最重要的，要远离一切的相。有凡有觉所相，皆是人心邪道，都是虚妄，不是。所以，那你应该怎么去把握这个修行？所以。就说一个是没有接受这方面的，就是怎么讲呢？了解，像前几天我听一位沈博奇的一个上师，他也在讲说，现在修之前呢，一定要让人明白二谛，就是世俗谛、圣义谛的这个佛法里面，然后二谛明白了以后，才开始就教导四圣谛，四圣谛的这种和十六心这种的。就是由四圣谛衍生的这些16种，每一谛衍生4种的法，辅助的这种的，就是派生的这种的，就对进一步推演的这个内容，然后再就是真真正正讲到，所以法的这个什么佛法僧的意义在哪里，就是这样子讲的时候，那人可以从理智上面去了解，而不然的话。你只是说直接去修某一个法或者这样子，他没有就方向感，他没有觉得价值在哪里，意义在哪里，不太清楚。所以说，第二个容易犯的就是，容易就是有的过失呢，就是说， 其实忘了教授或者没有得到教授，所以暂时还在做禅修。我那有或者是说已经教了你一些这个内容，这个怎么讲缘由内容，但是具体做的时候呢，就是说自己不记得。比如说你做九住心的这种禅定当中，第一住内住，第二住续住，第三住内住续住安住，然后静住，然后就是调伏，然后寂静，最极寂静，专注意趣单持这样子，就一步一步的他。不是一个人随便就是简单的说的，它是由我一整套的系统严谨的系统在这个提升心智的这个过程。那如果你不记得的话，你现在的状况你没办法解释。你说我现在处在什么样的状态？是内住吗？就是安住的状态。那续住、静住的时候应该是什么样的一种心的状态？所以你如果这部分学了以后，你很明确，就像。自己明确自己在几年级在哪一个班读书，应该现在应该下一步是什么，上一步是什么，过去读过的已经，走过来的这个过程是什么一样，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需要一种训练。所以就是第二一个，就是说没有得到或者是忘记了这个教授的内容，就禅修的内容，和它的缘由道理在哪里。其实这些标准，或者是说这次第在哪里？然后，即便是说你就是也在很勤奋的做禅定，也没有忘记这个禅修的这个内容，但是不能保证你内心当中不出现这种实际的经验当中，道理上面知道是一件事情，但是你真正禅坐的时候呢，还是会出现这种昏沉，还是会出现散乱。所以这两种出现，就是时候。是其中一个阶段，就是说，需要就是在这个禅修过程当中，这个基本上都会出现多少程度上面的一种昏沉，但是，在这个昏沉和调局的转化和改善的这个方式，就是转化的效率上面，肯定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然后呢，就是第四个，然后就是昏沉和调局这些出现的时候呢，就是什么都不做。当你心里面呢禅定的时候，就心智好像就对禅定，要不然就没有足够的兴趣，要不然就是心里呢就是身体很多疲惫，很瞌睡，或者是说好像心呢不够，怎么讲呢？就是振奋，有的时候是人沮丧啊。人对某一件事情非常厌烦呢，或者是说有害怕呀，或者对某一个人的这种很怎么讲不喜欢呢，这样都有可能就是对于某一个事物的某一种无奈吧，或者是沮丧，沮丧有些现在都有沮丧病嘛，就抑郁的那种，那这样的状态下呢，可能容易有这种比较提不起心智心力。信心以及足够的热情这样的一种的昏沉，然后调局的时候呢，又是就是世间各种就投射的对境太多，像很多时空穿越时空，像心就像猴子一样，像跳蚤，像大象，像什么骏马、狂象和醉象，就是狂就是就怎么讲，有这种的例子来说明这个心的就是刹那间。在风中抖动的旌旗一样，像这个像那个那样子，尤其是被就是贪心转的这种力量，因为你喜欢哪一个，你心投射什么对劲，大多数时候或者你惧怕什么，怀疑什么，这些时候容易投射这些对劲，所以你比如说你一直喜欢看电视剧。你看了很多电视连续剧，甚至你在无意识当中，就是半昏沉、半调局，就是这种的，就是状态下，还有一些思维在运转。这时候，在心的某一个角落，还有一些思考的时候，可能就在放一些，就是平日习性所相应的一些节目一样。如果这些呢，你可以在睡眠快睡入睡的时候，你可以观察自己的心。那时候比较不太造作，就是你的习气的一种展示的事故。过程平时也是，但是那时候尤其明显。 平时的时候可能就外界的眼耳鼻舌身的这种牵引的力量比较大，但是当你眼睛也闭，耳朵也没有什么杂音，就只是心在运作的时候呢，你可以关照到就是这种的投射，心的这种怎么样吸气投射的方向。可能有些人可能喜欢争吵的呢，在那一刻眼睛也不用看，耳朵也不用听的时候呢，还是在一个争吵的那些纠缠的那些事情上面，心还是在散漫在那些事情上面。入睡的时候，而是发呆的时候，有些人就是也在心的某一个角落里面也在演绎这些。所以这些时候呢，就是昏沉散乱的这个部分，散乱的这种的干扰。这时候要，就是如果你不管不顾，就是一任由它去在过去未来当中游荡，会对过去的依恋，或者有些时候是贪近男的女的，有些时候是嗔近，就是敌友，有时候是上下的这种竞争、嫉妒中间的，就是娇慢，和这种嫉妒竞争，就是。闭上不足的时候有这种，嫉妒心；闭下有余的时候产生娇慢心，然后就差不多的时候有竞争心这类的。所以在这些时候呢，你作为一个禅修的人呢，你要做对治。所以不行对治就是一种的过失。然后第五个呢，就是其实内心当中还没有就是明显的。就是昏沉和掉举，这样子。但是你已经还是在对峙当中，你还想就是因为对峙习惯了，自己好像状态引起不好这种的，检查自己的状态的那种习惯性那么猛、那么强烈，就是也有这种人，是一直在找这种的，就是昏沉和散乱，就是警觉性特别强。那这样子的时候，他警觉的心如果过分力量过强的时候，他变成另外一种散乱。所以这个度要把握的时候，就变成好像就是说，适度的，有些是侧面的关照这种警觉的昏沉和散乱，就是警觉的心，就我们所谓的正知的意思，正知就是检查自己的状况。你检查自己的状况特别频繁，没有散乱，它自己变成一种散乱。所以这个就是五种过失，一个是懒惰，一个是就是忘记或者没有得到教授，另外一个就是昏沉散乱，然后就对昏沉散乱的，就是不管不顾的这种状态，以及没有昏沉散乱的时候，也用这种，检查自己的状态的这种正知的力量，破坏这种宁静和安住专注的心，所以过分的对峙，一个是不对峙，一个是过分对峙，所以这五种，然后这五种的对峙呢，就是八种方法。第一个刚才说的懒惰的这个对峙呢，就是佛法当中这里面有信欲勤，清净勤安，信欲勤，就这四个方式来对治懒惰。这个信是说对于禅修的功德有所了解，禅修真的是有用，而且是从今生今世以及出世的修行上面都因为有心，所以禅修和训练心，心是可以被训练的，是心是可以优化的，心是怎么讲呢？经由禅定。可以就是提升这种境界，你要了解心，其实在这个自己的一辈子当中，在世界当中每一个人的心，或者是你的这些种种的三观，这些其实是受到心的作用，所以训练心反而变得就是比什么都重要，所以你的投射就不管是你是。精神主义者还是什么？以前有种说法，什么物质主义者，还是怎么说的呢？唯心唯物的，观念这种的分法有吗？以前，但是其实你所谓的唯物，其实你也是一个唯心，因为你不没有心的话，哪里有什么唯心唯物的这差别和唯物的这种追求？所以说心本身，就是不论是哪一种的。 我说你是如梦如幻的，对于显现的这些如幻的这种为幻的这种了解，或者是有些人就是说，也不说自己的形式，外在的神，不论哪一种的状态，但是这个里面第一个了解就是说，对于禅定本身非常重要。禅定，所以对于禅定是过去数千年来，有效的训练性的途径方法，所以对这个禅定，现在在这种西方的社会大学很多里面都有研究这些禅定者的大脑、禅定者的脑频率还是脑的这种射线，都有。这数据有证明，而且在一些权威的这些最权威的这个科学的这些心理学、脑神经学的这些杂志上面都有发表，甚至有些人被因此就是说是多少就是对人类有贡献的这些人物啊，就像那个威斯康星大学的Richard Davidson。他也一样是对这方面很有贡献的，像这种现在就这个领域的人很多嘛。所以说心，他们这个研究的一个结果也是说心的功能性的改善以及训练心，这样以后呢就是物理性的改善，这些都有，就是意思是说随时平时心脑神经什么这些也是在这种断开有连接怎么样很多种的变化，但是在脑皮质层的厚度以及连接的这个方式，习性的这个转变，你思就是惯性的思维习性，我们讲的这些上面优化上面的确禅定有很大的帮助，是一些人有这些错误的比较破坏性的习气的人变得比较正面，比较有建设性，甚至由这种恶的人转为善一样，就是类似的一些训练。所以说我们刚才说的第一个是说禅修本身是就是对精神以及出世的修法上面有用，非常有用的。这个就像临床医院需要很多的数据一样，如果你想了解这个数据的话，就是说我们没有过去就是一像现在一样记录在案，但是你可以看过去成就者的很多很多的这些传记，以及修行者数千年来的这种心法传承，就用这个来就是积累这种他们的这种有效性的一种的可信度。然后这个是信，就是说当然是对于完全信仰佛法的人来讲，禅定有用这个没有什么太大的怀疑，但是自己要有这种就是很正道光明的就是禅定的这种修持，是人类有很多奇奇怪怪的文化，这跟这些不一样，禅定是训练心的很有效的途径，而且有些时候我们说吃饭可以就世界各地有各种做法的一种方式，但是类似的禅定的这个不离基本的这种像我们刚才说的那种机智升官的这些修行，那修行的模式也是多种多样，但是就是禅定本身是训练性的最佳的一个途径。所以另外一个就是欲，就是这些既然这么有用的话，那这个有用的不是别人需要的，而是我也需要的，所以说自然对这么一就像一个良药一样，如果有人生病说这个药是绝对可靠有信，而且就是临床用过的这些记录在案的话，那肯定其他的如果有这些需要这些药的人很希望得到这个药一样的，就是如果没有心，还没有真正能力就是认清以及调伏的这些训练掌控的这个能力不强的人来讲，对他们也是很有需要，需要训练心。所以这个是欲，就是你自己需要，不仅仅是个道理上面相信，但是你不去自己觉得禅定是别人的事情，是出家人的事情，是别人那些闲的没事干的人的事情，这样想的话，就是自己给自己关上了这种修行，用禅定来修心的这个大门。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你既然也信，也觉得自己需要，但是需要自己去精进。像刚才说懒惰的最大的敌人就是精进，你一旦勤奋的时候，很多懒惰的这些带来的世间的失败，出世间的失败都可以转化， 是要有一种，按时间去禅坐，按时间去修行的这种勤奋的这种心，所以这样子呢，就是你逐渐得到修行上面的清安，内心获得体受觉受，然后产生定解，这样的时候心，由谁来证明禅修有用呢？你自己可以证明，就是这个部分，就是清安的这个部分。然后第二一个，这是对于第一个就是懒惰的对峙的四个对峙，就是一个是信心，一个是欲求，就是自己想要，然后想要禅定。第三个是，就是精进；第四个是，就是觉受上面的清安，来对治懒惰的这个问题。然后第二一个忘记教授的这个，或者忘是禅修的所缘境，就是你禅修的时候心没有章法，没有这个，怎么讲呢？修行的这种就觉得恍恍惚惚蹲在那边，就呆若木鸡这种，就你待在那边就算是禅修了，那也不是。它有这个有相的机制的训练，无相的机制的训练，就是在这个有相或者无相的这种训练当中呢，就是久住的这种心，像我们之前说的，就是说，还有就是四种力量推持这种你的久住的心的这个层次，然后像就是六种力量，就是说，整体上面禅修的时候，开始的阶段比较困难，所以就粒粒作业，就是要很花功夫，很有修，很努力的时候，就克服很多困倦呢、呆板呢、没有效果的，包括心里面的一些散乱呢，好像比以前更散乱的这些，都要慢慢慢慢，就是还是持续的作业和克服。所以这个以后呢，就是有间作意，就是说到了某一个阶段的时候，就变得比较轻松，就有点像开始的时候像推火箭离开这地球一样，很多习性很浓密，就是散乱的这种昏沉的，昏沉还好，就是一般散乱的这种心比较重的时候呢，就是开始像火箭投射到太空当中的燃料，大部分燃料就是在开始的那一段燃烧的一样。再到后面，我在外太空比较轻松的阶段，你偶尔发一发力，就可以把你推得很远。就这个一样，开始的时候比较不容易的这个阶段，多数人会转身就不再禅修了。那其实你这个阶段克服以后，就是后面的会相对容易。然后就是再到现在就，其实开始是粒粒作意，然后是有间作意，然后无间作意，最后是无功作意。不需要再花那种力气，然后相对应的这个精进的程度也是开始是听闻的这种力量来推动自己的修行，要了解这个修法的这个架构地图，成佛的蓝图一样这个，然后第二一个是把这个蓝图呢，就是更进一步熟悉，就是思维里，就是经由，因为你真正知道这个。以后呢，真正要用在自己身上的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个就是新的接触和消化的一个过程，把你知道的、听到的这种读到的这个部分，经由自己的心的体验和这个知识的外在的书面的知识和自己的体验当中呢，就是用思维的方式来就是这种消化和稳定这个知见或者这种的了解记在心里面，其实是其中一个。然后就是还要辨别你自己觉得哪些地方还有疑问，要理清这些时候需要就是手思、深思这些。然后就是在真正进行禅定的时候，像刚才前面讲到的，就是昏沉啊、掉举，这时候需要用正念的力量，就心能够专注对境的这种力量、正知的力量，检查自己有没有状态上面出问题的这种力量。然后就是在这两种力量对峙当中，不厌其烦的去不断的去增进，就是精进的力量。然后串习，就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不再那么费功夫，不再那么就好像现在说心迷失了以后，再找回到对境上来，放到心是在专注在对境上面的时候，好像就做两下就不愿意做了，就觉得好像这很无聊这种做法。 但是这时候你需要有一种怎么讲，稍稍有一些耐心。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呢，就像说熟能生巧一样，你不再觉得就是专注在某一个特定的对境上有如此的困难和就是不断的频繁的移失，再找回来专注意力，不断的就是散失在其他对境上，这种的经验会克服，会跨越。所以，就是在这个阶段六种就是力量。就是听闻、思维、正念、正知、精进、传习六种力量，然后就是说禅修的过程，像这个山，就激流险滩的这个瀑布，到这种山间的这些河水，到平坦的这种比较大河、大江、大河一样，再到就是大海，就心的训练的以后的这种昏沉、散乱。这种的干扰就是会越来越少，意思是 所以有些人想，那大海不是声音好，也有海浪的声音。其实我们这里说的是，就是这种广大的海，相比较它的浪的话，那浪都算不上什么，就是这种心训练。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说那机智禅的九个层次，就是九住心的这个层面。这个层面呢，就是开始的就是内住，就是向内安住这个部分，就是现在我们训练的部分。然后，就续住也是在现在我们训练的部分。续住和内住其实很近，意思是说，内住的意思是说心转向内。现在我们是就是有相的机智禅是先还是心转向外的，但是用外和内连接的方式来转向内。意思是说，只有一个对境，只有一个点，你只要专注那个点来，就是调伏你自己这颗心，就有点像大象力气很大，但是你只要一个拴，就拴能够铁链的能够拴住整个大象，或者是类似。就是，用外在的一个专注点来专注内心。那另外的时候呢，你可以就像这个书里面讲的，你可以只专注在心上面，只专注在自己的这种念头空之后的空的这个没有，就是念头消失的这个状态，或者是你只专注在特定的这种心明为明为知的这个状态。你就安住在这个状态，这就是我们说的内住。然后，当你心稍稍有一些散乱，的时候呢，就是再认识到自己散乱，再一次回头就是安住。这个就是续住，持续的安住。如果有散乱的过程，不怕，没关系，也不用沮丧。就是频繁的有散乱的时候也一样，在没有散乱之前，像我们之前讲到的，像点这个电脑的屏幕一样，它你点一下他们的。手机的键的话，它就会亮嘛。亮的时候呢，就是可能亮1分钟，那你在半分钟多的时候再给它按一下，它会继续保持亮的状态。所以最好的就是这种的方式，不用就是说等它黑屏了，然后再按一下，等一下又就懒得再按了，就黑屏就黑屏了，无所谓。那这样就或者是黑屏了好长时间，或者里面播放了很多节目，你觉得哦，不是，我不是要看节目，而是我要在屏幕。既准备播放节目的状态一样，既是，怎么讲呢？启动的状态，但是我不需要播放节目，也不是要关机。关机这个是像昏沉一样，像里面播放节目是散乱一样。那我们需要保持的是，没有关机，但是就是待机的那种的状态一样，就是安就可以立刻播放，就是没有那个关机或者是休眠的这种状态。然后，但是也不散乱到就具体的节目里面，所以你心能够就是掌控的这个意思，所以这个训练呢，就是续住的这个训练，然后稍稍能够安住的时候，你开始有体受了，就是我们刚才上面懒惰上面讲的时候，克服的其中一个就是你经过了这两个部分以后，是会产生身体和心的轻安。既有这个精进努力以后，所以这个部分呢，就是内住开始的部分，然后内住、续住和安住，就是心能够稍稍安住，但是安住的时间可能不是长，又会再一次散乱。 然后静住的意思说散乱的就是频率越来越少，散乱的幅度越来越窄，或者说散乱出去忘记自己在散乱的状态越来越少，或者昏沉的时候的昏沉以后很长时间，原来说也许昏沉40秒或者是一分钟才想起来，现在就是那个昏沉变得很散乱的变得就是很细微，就是很快能够意识到而且能够调整过来这种的状态。所以然后就是调伏，就是你能够比较自在的，就像你骑在马背上面，你有马龙套可以转化这个心，就转化这匹马的这个方向，你要让它停它能停，就是这样的一种，你已经控制了这个像这个马的状态调伏。然后后面的这些呢，包括我们讲到这些呢，暂时因为讲太多，这大家没太多的好处，就是说调伏的状态就好。然后因为结合圣观的修行，就是在这个阶段可以结合是最好的，所以就是心比较稳定。然后调伏了以后，还有就是寂静、醉寂、寂静、专注、意趣、等持这些。所以在专注、意趣、等持的时候，就是刚才讲的已经非常非常稳定了，像这就是就是镜面或平静如大海这种状态。如果你说就是它是特别平静的状态下，这时候你不用刻意的就是去找那种散乱和昏沉，它变成另外的干扰。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刚才说到的是第二个、第三个，心昏沉，心里面有昏沉和掉聚的时候去，忘聚所缘境，这是这个，忘聚所缘境，就第二个就是就五种过失里面的第二个，就是对治的方式，就是说，你可以用正念的方式来对治，这意思说你可以入这些定，然后保持心的这种稳定，就是正念主要是指的是一个是稳定，一个是记得如何修行。在藏传的这些传统里面，正念不仅仅是说你的心保持稳定而已，稳定在就是哪一种的特定的对境或者这些上面你需要有训练。所以忘记教授的这个部分呢，对峙的时候呢，就讲到就是心的这种正念的这种力量，既稳定清明觉知，又能够安住在这上面，比较舒服，不会说就是好像很不舒服的状态，是因为正念的力量带来就是平静安息安宁镇定这种的方式。所以这个是正念。然后对治第三个，就是昏沉和掉聚，内心的这种昏沉和散乱，就这个是正治。因为刚才我们说了，你就是正念是让你的心记得怎么去修行以及稳重，你得去安住在这些修行的这个次第上面。那正治就是正好就像一个巡逻的时候的那种巡逻，那个哪里有问题的那种，以前那种探照灯一样，可以观照到内心世界，就是有没有被散乱所挟持，正信念有没有落入到昏沉，而就是变得很沉重、很瞌睡、很就是类似于怎么讲，心情很低落一样那种的状态。所以这时候呢，你可以用特定的对治的方法。就像我们以前说观想一个这种莲花，昏沉的时候呢，就是莲花朝上，然后一直就是投射上升到这个光呢，中间的这些光呢投射到这些头顶，或者是散乱的时候呢，就是莲花朝下，中间的光团呢就是融入到就是自己身体的下方。这些可能以后有机会我们再说。也这简单的一些方法，就是正知了以后，你当你知道自己有昏沉或者散乱的时候呢，就是身如果热冷热这些当中可以调试衣服，甚至你可以就是光线就包括放进来的空气的这个调整，这个窗户的 这种状态，或者晚上的饮食、睡眠的方式，可以就是调整休息、作息，这些也会影响到这些昏沉和散乱的状态。或者你情绪有很重，如果是说昏沉比较厉害的时候呢，你就想说啊，人生很难得。前几天我们不是一直在讲人生难得、寿命无常这种人生很难得。很珍惜，尤其是修行的时间极其珍贵。像八仙下、十圆门、十六无暇这种的角度去想的时候，我觉得哎呀，我不能够怎么讲，以这种的习性做下去，我不知道会一生当中浪费掉多少珍贵的光阴。所以我要振作起来，好好做完一段该休息呢，你就找其他的时间再休息。这样的一种想法。如果是昏沉，就如果是散乱比较重的时候呢？散乱，像我们说欲望的散乱、嗔恨的散乱、怀疑的散乱、骄慢、嫉妒，很多种的散乱。有些时候是纯粹的这种愚痴的散乱，这意思说没有大的这种心的起伏，但是在一些完全没有必要的、没有意义的一些事情上面呢，就是散乱。所以这样的时候呢，就是心里面想无常今天不是我们讲这种七世间的无常，然后今天大家一定在就是禅修、观修这种，就是有情众生的无常。那这样子，就时间本身不多，而且就是禅修这些时候，就也能够放下很多。就因为那个其他的好多事情，其实没完没了，你用几辈子都不够想，不够就是花时间参与。但是唯有这些根本能够解决新的问题的这种上面，你去入手去禅坐才是最重要的。所以。也如果欲望特别大那样这样子的，你也可以修白骨观啊，或者是不净观啊这一类的，比如说正念的修法，配合正念的一些修法的方式，或者是你修现象如幻，本来一切都是如此，所以有一种出离放下的心来修持这种转化这种散乱，太重视现象社会，太重视所谓的这种世俗社会。或者是现实社会当中的很多禅修都是副产品，好像只是可有可无的，那种心态要转一下。说其实你从另一个角度来讲，不能真正了解的心的人，其实没有什么出路，或者没有什么心真正的这种解脱性，就是怎么讲呢？自由吧，就没有真正的自由，因为不了解心，不能够真正的体受。新的这种奥妙，所以这个是当昏沉散乱出现的时候呢，就对治的是方式是正知的方式。然后第四个就是懒，就过失，我们说的就不做对治，当昏沉散乱出现的时候就随他去，然后就随波逐流这种心。这个呢对治的方式就是说我们能够做对治，就是这个意思。不做对治，改为做对治。那我们如果开始昏沉、开始散乱这样子时候呢，就是像我们刚才讲的一样，不仅有觉知的能力、正知的能力，而且去做对治。这个对治的方式，甚至有些以前昏沉的时候，就旁边放一个湿毛巾，里面比较冰凉，你可以就是擦洗一下面孔啊。或者有些时候早上很昏沉的话，你先起来刷刷牙，上洗手间，然后就是包括什么吐痰啊、擤鼻子呀、啊，反正你以前有什么样的习惯，你就可以重新做。然后点香啊、礼拜、三拜啊，或者是前面做祈祷啊、发菩提心，这样一整套下来出浊气啊，这样九劫佛风，这样以后呢，你就变得心智很稳、很清醒，就是坐如泰山。就是内心身体很稳重和正坐的这个直的程度，做身体的调整，予以的出浊气，调呼吸，然后意义的这种气情传承上是其就是一起发菩提心这种的方式呢，让你能够振作。如果点香的话，香的熏味也让你身心赏心，就是心情愉悦。非常的就是舒服，早起的很多人就感觉身心特别舒服。你也一样，如果当然这个要配合，可能稍微早一点睡吧。所以，这种的， 方式。太散乱的时候，你可以稍稍关窗啊，就稍微关，就是灯光不要太亮啊，稍微厚度衣服可能就是稍稍穿的保暖一点呢、就是之类的。然后刚才想的这个无常啊，就是对于这方面佛的恩德呀，教法的这种珍贵呀、自己的时间的这种，就是短少啊，这些上面做一些稍稍做一些调节，然后有时候就是中间吃一点粥来调节一下，念莲池心咒、念释迦牟尼佛心咒、观音心咒都可以。所以，然后第五种过失呢，就是，就是说。过分作行，就是对治的太厉害了。这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九住心的这后面的一些阶段，已经心已经心就是很平稳了，已经很平稳了。但是之前的那个习惯还是一定要对治的那个心还在，最后就是要放下这个。就像那个说的，以前说的说法呢，过了河以后你不能继续背着船走，过河的时候呢你是很需要船的，就像。火箭投射到天空当中呢，你外太空已经出去了，你还把那个燃料箱那些都一直带着，觉得那个很重要，因为一直前面强调那个燃料箱的那种动力的重要，所以这样子的话呢，也没有那个必要。所以就是，现在我们就说了这种五种过失和八种对治，那我们今天到这里已经10:08。此福已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地，生老病死有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然后祝大家吉祥如意。扎西德拉。